2023年春晚在疫情海啸和海内外取消春晚的舆论声中继续进行。官方称，截止1月22号20子，总台春晚全媒体累计触达110.11亿人次。由于这次春晚只在近收尾处提到了一次习近平的大名，也没有提到共产党，有舆论认为这是政治浓度最低的春晚。此届的春晚呢，不仅出现把心交给你、春晚独捧习近平的现象，也被舆论认为呢，犹如新闻联播。官媒说，今年的春晚呢，讲述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不过社交媒体则批评为恬不知耻、唱今宵。如何看疫情海啸时刻，北京仍然举办春晚？这届春晚对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宣传浓度是否有降低的现象？有中国国家晚会名号的春晚办下去与不办下去的理由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下面我们给我们的观众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德国的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张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那个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主持人张俊华博士和各位那个观众朋友新年好。
我在此呢给我们两位啊嘉宾啊拜年，感谢你们参加我的第一场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问张俊华博士啊，这个春晚呢这一次呢在他举办之前呢，就海内外就有声音啊要把它取消。那么网易呢有一篇文章呢，根据这篇文章的信息呢，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民调啊，就是晚上呢有50%的人要求取消今年的这个春晚啊。那么这个春晚的最后没有取消，而且呢啊进行了啊。那么今年这个春晚呢要被取消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呢，就是这个疫情的海啸啊。我们观众都知道，就中国政府自己的数字啊，前面是6万来人，后面是12万人啊，2个月左右呢，将近死了20万人，这是官方的数字。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呢报道的一位就是嘉宾呢啊，一位观众的，他们家有6位啊去世。那么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呢叫高发林先生呢，他说他们家啊亲戚有20位驾鹤西去。那么在我们的嘉宾里头呢，有李恒清的啊亲戚，有这个高光健先生的亲人也失去了。就是在这么一个伤痛的时刻呢，北京还是举办了这样一个啊春晚的晚会啊，全是啊唱歌啊跳舞啊啊这些东西，所以说有些人很生气。我想听听啊张俊华博士，你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时候坚持举办这样一个晚会？
首先呢，我觉得那个这是中央的看法，就是说是像春晚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文化产品，那么从那个软实力推广软实力的角度来说，它必须是保存这个文化产品。我想今后春晚也会继续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对，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应该看到，正是因为举行春晚，所以就是中国政府就想就是说是渲染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说一切照旧，一切正常啊，也就是说这个疫情造成的这个这种意向，可以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正常的过年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想取得这种效果。那么应该这么说，至于这个死这么多人，那么政府已经早就，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是传出信息了，也就是说我们照顾了你们3年，那么现在是死就是是死是活，那就是说是应该由百姓自己负责了。那么所以呢，他也不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在春晚这个期间提出来，我想今后也不会这么提出来。
好，谢谢我们张博士啊。那么夏明博士，就是说 啊，我知道很多人是很生气的。刚才我们在导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啊，观众就有评论叫“恬不知耻，唱今宵”啊，就是说你举办这么一届啊晚会啊，在那唱歌跳舞，大家都知道死了人的时候呢，啊，这个应该啊尽量的就是减少一些娱乐的活动。所以我想听听这个夏明博士啊，你怎么看啊？北京坚持办这样一个晚会？
是，嗯，首先春晚呢，它不仅是一场晚会了，那么它其实是形成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中国的一个文化制度。那所以我觉得，嗯，作为一个对一种文化传承，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了，我觉得轻易改动了，把它给那个摧毁了，那我觉得是不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就像尼采讲的，历史是为生命服务的。那么当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重大的历史的挑战，重大的关头，有生死的各种问题，那但是我还是认为呢，历史了还是要为生命服务，那么不能被那个死亡绑架。那么作为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那么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伤痛，但是我觉得在公共的那个场合了，在公共的空间的呈现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大年三十了，那个初一了，我觉得还是呈现一种比较就是喜乐的分享一种喜乐，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选项。那么另外，如果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当然它有它的目的，这里边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打造一种那个重塑一种集体记忆。那么这种集体记忆呢，就叫忘却这个集体的创伤和灾难。那么这是中共当然是一贯这样做的，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那个看的时候，那么它作为一场那个就是我在我的推里面讲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守夜那个迎新春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海内外呢，那么近10亿的这种就是人呢，我相信起码有大概10亿的人，根据那个统计的话呢，是100多亿人次了，那么在观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同时呢，在每一年呢能够形成一个共振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共振的机会它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舞台呢，可以给我们各种想象力，那我觉得我们的解读，那么对它的各种解读，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去解构它，那么所以它的目标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那我觉得还跟我们的观众的合作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在于他的许多的这些仪式和他的符号了。那么其实就是说他想让人们忘却，但是这些仪式和符号呢，其实让人们呢那个想象了许多那个大家呢那个想记忆，而是那个政府呢希望大家忘却的东西。那比如说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刚才讲到中华跟那个总花那么怎么样相押韵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了整个这个就是主持人解读这种押韵，需要大家去想象这种押韵不是偶然的。那么他结果第一个节目出现的就是大家说要开饭，然后开饭呢他又用了一个英文叫开放，就是大家要有喜乐，然后最后呢大家又联想到开放。那么而整个这个就是节目里边呢，无论是最后的后面的那个吃鸡也好，还是就是那个吹号要开饭号也好，那么其实大家凸显了一种在那个目前的大灾难的情况下呢，民生受到的某些威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那个想象力了，这些艺术家了，在他们达到他们的顶峰时代了，呈现出的各种艺术作品呢，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观众可以有非常好的不仅是艺术想象力，而且有政治想象力，去解构中共想传达的东西，而同时呢，我们可以享受这么一场就是一个那个我觉得还是有各种那个元素的这么一场那个就是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
嗯，那么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张博士呢，从这个文化产品的意义啊角度，那么夏明博士呢是从文化制度的啊角度来谈啊这个春晚。嗯，那么这个春晚呢既然办了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他只字不提啊这个3年发生的这个疫情。那么退一步讲，你要办这么一个晚会啊，又是在这么一个悲伤的时刻，那么你是多少要有点意思，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些尊敬啊哀悼啊，那么这方面呢是一个字都没有。那这方面怎么看呢，张博士？嗯，
首先我得承认，我这次春晚我就看了几分钟，这个我就没看下去了，因为我觉得看不下去，没什么太大意思，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呢，我们也不能过分解读这个春晚，因为春晚毕竟跟政治报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必太追究，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春晚的同时看其他的媒体的话，就是官方的主要媒体的话，那么我可以觉得一切还是正常的。所谓正常的就是说，就是把习近平这样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形象要捧得相当高啊，完了就是要什么，就是说使人觉得是好的事都要跟他联系在一起，这个在其他的媒体上都还是体现出来，只不过就这次春晚可能是缺了一点而已。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是件好事，但是呢确确实实没必要就是说过分的敏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正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那么呢它这个的对象不仅是在国内的老百姓，同时也是全球的华人。那么这样全球它这个春晚据我知道是60几种语言被翻译成6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这个转播。那么如果这么说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传播的话，它必须是就是说政治化的这个因素要少一些，也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现在我们可以应该考虑这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就是说是扩展文化影响这方面是不是在战略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倒是这个是可能是会提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是否提习近平提了几次，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在春晚这个就是说现在的环境下好像不必要去太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一会儿要关注习近平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谈这是在一个成千上万个家庭都死去了亲人的情况之下，他办了这么一个晚会，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晚会之下啊，他对死去的这些人呢没有提一个字儿，就是试图想把这个事情给忘了，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就是说感到不可理解啊。那么这个化名康利书的网友在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的时候说呢，可以想见，既然3年大国抗疫已经成了需要翻篇的不正确的集体记忆，那么办一届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春晚就成了当局最现实的选项。那么夏明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看法呢？
是其实呢那个我们如果听刚才张俊华博士讲的了，就说不必那个过度的政治解读。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电影电视和文艺作品呢，那么我们都知道遵循高尔基的那个就是定位了，那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每一个就是举动上了对电影电视了尤其这种大众传媒的一个工具了，那么它的一个政治化的运用。那么所以当他不过度渲染习近平的时候，那么其实他这种那个降低政治了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种行为。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这个春晚呢，它确实是那个呈现是一种祥和的一种气氛，那么它的主题也是祖国兴旺，那么我们呢当然他也说我们要克服那个困难继续的那个向前。那么最后的话呢，那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里边的大哥级的这个就是主持人呢就是任鲁豫了，那么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那么他是提出了就是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继续那个就是向前了等等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他也提到了习近平，但是总的来说现在中国呢是各种问题丛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没有太多的就是功劳那个可供收获，而习近平呢已经把大权呢通通给那个就是捞到自己手中以后了，那么确实他现在没有必要了在目前中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把自己了那个就是放的那个太突出。也就是说那个可能那个习近平呢会在每一个就是婚礼上想去做新娘，但是我相信呢他并不会想在每一个葬礼上了成为这个棺木里边的这具尸体。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有一种回避了，那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观众，因为任何一个作品它一旦出去以后，那么就不是原作者可以控制的，那么就像我们自己写的书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观众或者读者怎么样去理解。那么我就想我有我的政治想象，那我有我的政治理解。那么就像我也读了很多的评论，有的评论比如说就说这个魔术，刚才我讲的那个吃鸡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那个当下面有那个观众在那个吃鸡吃的那个很开心的时候，那么那个主持人就说哇真是有人是挨饿的啊。 那么当然我看着这个司机的话，那么有的想象了，有的人说他那个在那个拎着这个手绢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一场白纸革命，那么那个白手绢拎在那儿了，其实就是白纸革命。那么我觉得这种解读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有不同的观众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种解读呢，是我们当知道在美国大饥荒的时候，胡副总统那么给美国人呢许诺说，我们每个人那个锅子里边呢都有一只鸡，那么烤鸡给大家吃。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美国呢陷入这个大危机了，胡副总统呢那么是完全是那个失去了他的那个承诺的这个就是实现了。那么其实今天呢，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康社会到底能不能变出一个鸡这个戏法了，那我觉得其实是很具有嘲讽意义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政治的解读的话呢，其实当我一看到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他们整整齐齐的一个排在那儿了，那么我们看到这几个那个就是那个节目主持人呢，我那个就是那个不能那个就是那个全部背出他们的名字了，尼格麦提、马凡、苏了、任鲁鱼、龙阳了、王佳宁了、那个撒贝宁了、啊、我觉得其实你把他们的名字前头放在一起了，那我就读出了就是尼玛任龙王撒，就是其实你看尼玛任龙王撒，谁是龙王我们其实也很清楚了，那么谁在发撒或者谁在撒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解读了。所以我觉得呢，任何的公共产品我们都可以去解构它，同样的春晚，我觉得我们各种那个解读呢，也都可以那个合法的存在。
那个所以说这个这方面呢，张博士和夏明博士的解读啊，有一些差异啊。那么张博士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的意义啊。那么今年呢，是不是在北京呢？啊，在向世界传播这个时候呢，让它传播文化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个东西是一种啊比较好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就是从文化意义上去解读啊。那么夏明博士呢强调的一点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政治意味的这个比较淡的时候呢，往往认为它啊它的反面就是它衬托出它的特别浓厚的这个政治的意义。那么我们的观众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点评啊，这是来自我们啊推特网友的留言啊。那么陈教授说呢，春晚已成麻痹和舆论中国民众的麻醉剂啊，中共极大的利用春晚最高收视率来美化贴金自己。那么这观众呢是一个政治的解读啊，解读春晚啊。那么这个 Cherry Lee 呢，他说台上戏子着红妆，可怜百姓万家哀，短短一个月火化要排队，死人要捂着。1962年是他说这是腊肉搞的人荒啊、人祸大饥荒啊，那么这是我估计他是批评毛泽东啊。1922年是习近平搞的啊人祸大瘟疫。那么这个 TJ 网友呢，他说呢，孤家寡人已经啊光着屁股坐上皇位，虚名不再需要了，落了重禄啊，蔫头耷脑装没事儿啊，这是这个三个解读。另外还有一个解读叫 Amber 啊，他说呢，就谈到我们下面要谈到的问题，习近平这个提他的问题了。这个不提习近平和中共，是因为这三年来，尤其是突然解封呢，给全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是为了避免让人们内心潜在的愤怒联想到习和中共啊。那么整台晚会呢，以小冯精神大本营种花家开场，并且以这个主题贯彻始终，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浓度和愚民浓度最高的一届啊，而且直接针对年轻人。所以这个 Amber 这个观点呢，正好跟我们在海外媒体上看到的，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春晚是这个啊政治浓度最低的一年呢，这个网友说是政治浓度最高的一年。那我们刚才夏教授谈到，就是这个低和高之间的这种一种啊关系。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再回头来谈啊。在美国之音原来的报道中呢，就是说呢，把习近平放在了这个春晚的非常关键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有一年的晚会呢，出现了独捧习近平的现象，然后呢这个把心交给你，然后画面上出现了习近平的这个画像，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啊中国的这个春晚的这个政治意味实在是太浓。那么真的是到今年北京准备放弃它的这个政治意味吗？所以我想追问这个张博士，你觉得北京有这个动向吗？
首先呢，在20大之前，可以这么说，那个几年我也人也在国内， 在国内的话，我们都深受体会到这个，就是说个人崇拜是到了极点啊。那么习近平也许就是他就是希望要有这种个人崇拜，因为正是有这种个人崇拜，对他来说是能造成一种气氛，使得他能就是打破常规啊，任第三界啊，那么这就是他的个人崇拜的这个可以这么说是完全由他自己兴起来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次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处理的各方面事情，这个不仅是党外啊，不仅是国外，而且是党内本身都看到这样一个人实在水准太差啊。那么从这点来说，也就是说这捧得很高的这样一种形象呢，一下子就落到地上。所以我觉得所以这次春晚的可能整个环境本身也是就是说是顺应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谁也不想或者是甚至觉得不感兴趣对再去提倡这种个人崇拜。至少是习近平自己心里也明白，我不可能再去也就期待着人家再来这么去搞这种崇拜，个人崇拜。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环境本身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同时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们刚才一开始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春晚是不是该举行，举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死去的这么多人这样一种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呢共产党在全面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在所谓躺平的时候啊，那么他根本没去考虑就是说也会死多少人，或者说怎么来预防这个来防止这个死这么多人等等等等，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他的道德底线已经是几乎没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种思维还是很逻辑的，就是说假设说他不搞，因为这个死去的人这么多，他不搞春晚，那么这本身会引起人家倒是有一种疑义了啊，说是你看这个大家如果那就政府就会很怕，就是说底下人对这个这种负面现象特别重视啊，这是第一。但是呢，如果说官方专门提这个死去了这么多人的这种现象的话，那么他自己也会去惹事儿。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他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是就绕过这个课题，那么就是用春晚这个形式，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形势大好，那这一切正常，就这么来举行的。
那个谢谢啊，就是这一次呢，就不仅啊，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这个题呢啊，这个浓度啊下降了啊，共产党没提，而且呢有一个节目啊，就叫个坑那个节目呢啊，刚才这个我们谈它是一个文化娱乐的项目，但是这坑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节目啊。那么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呢，连那个中纪委都发表了文章来谈啊这个节目里头反映的问题，甚至有人说这个坑这个节目呢啊是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我不知道夏教授你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观点，因为这个是要专门看了才能谈的。
是，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了，我这次是从头到尾看了。那么因为这次呢，特别的
看了，所以你看正好点评，对，
是，而且因为我就怕你要求我来点评，所以说我必须看。对，当然了，因为是这次的那个春节正好是周末，因为往往其他的时候春节了，因为正好是我们开学嘛，如果又不是周末的话呢，其实没有时间的花五六个小时坐在那个电视机前，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当然这个坑呢，我觉得当然我刚才那个也讲到，首先中国的艺术家呢，那么它是存在的，又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呢，它的基因池里边呢总归会那个迸发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那么即使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很能干，但是我们离开了那个中国这个国家，那么跟我们一样能干的，或者甚至没有我们那个聪明的，他们也可以在那个体系下或者就是平台上了，也可以干的了，甚至比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了更好。因为人的成长不仅跟自己的努力和基因有关系，同时呢跟环境平台呢也是有关系。那么所以我还是认为呢，这个时候欣赏中国的艺术家他的各种创造呢，那么不管你从个人，比如说你对郎朗喜欢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从他的艺术创造过程呢，我觉得还是那个非常具有就是价值。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解读这个坑。那么我认为这个坑呢，对习近平呢当然其实是挖一个坑。其实你如果那个从几个角度来那个解读，首先出现一个女局长，那么我们知道政治局里面没有一个女性，可是在这个整个节目里边最高的领导是一位女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春晚里边呢，其实呢女性的这个权利呢其实是非常那个上升的，所以有一种阴盛阳衰的感觉。那么我觉得对当下人们呢觉得就是你最高的上层女性都没有，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女性呢反而呢比较张扬。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看到里面对话，那么你如果那个看的就是里边当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主任在讲到什么东非什么大峡谷了等等的，在这背这个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女局长就说了，马局长应该是，那么他说了，你就不要在那就是那个吹了，好像谁没上过那个初中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呢就是初中生呢他特别敏感，你不提他的博士学位，不提他的荣誉博士学位，那么你要提他的初中经历了，那么他是非常敏感的。可是有的呢就是要提这个谁没上过初中，那我觉得这个是呢那个很尴尬的。那么另外呢，你如果再看到他那个背上挂着所有的这个锦旗了，那么也就是说在建成的时候就连带就送的，那所以你去看到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自我表演呢，把各种自我吹嘘的话搁在那儿，就是廉价的送给你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那么具有就是我认为具有非常那个重要的政治含义。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就是那个题材了，你都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政治含义。当然了，待会儿我们如果还想那个讨论其他的节目政治含义的话呢，那我再那个有机会我再说。
好，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你看看我们油管的网友的意见来了啊。这个陶剑啊，好多年不看春晚了啊，越看越政治化脸谱化，让人恶心啊，像以前陈佩斯的吃面多单纯啊，多美好。那么这个节目我们都记得啊。前锋啊，越穷的地方越是愚昧的地方才有人看春晚，贫穷和愚昧啊是孪生兄弟啊。那么蓝 Sir 张这个人的这个看法呢，跟我们的张教授的意见可能有不同啊。他说呢，包子啊搞个人崇拜的时代只是暂时的搁置，不可能逆转啊，这是这个我们蓝 Sir 张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卢克斯啊，如果认真分析春晚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分析出中共想要潜移默化传达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洗脑节目啊，它随风潜入夜，洗脑细无声。那么原来的春晚贴近平民生活，现在的春晚就是中宣部的命题作文，满足的是领导的意志啊。你看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评论呢，都认为这个春晚呢是跟政治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张博士啊，就是说这个春晚刚开始之前就有人啊，海外的也有，中国也有呼吁取消这个春晚，那么你们也提到这是个文化的现象，那么既然这个它已经不具有文化的现象，这个春晚呢是不是应该取消？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春晚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能够这个表现出体现出艺术创作，那就是说应该让它存在下去，这是第一。但是呢，这点是肯定的，在一个威权国家，你像这个奥运会这样一个开幕式。到春晚这种都是它具有政治因素的，这点是肯定的，它一定要把政治因素放进去啊。那么至于这个艺术，也这么说不是不重要，也是需要的， 就是怎么把这两者，他就是从那个我说的威权政威权政府这个角度来说，他要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说，如果期待一个春晚没有政治元素的话，那是一种梦想，就是在中国肯定是一种梦想，不可能的事情。我要回到就刚才那个说到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我觉得呢，就是说个人崇拜，我只是说现在是冷却了一下，并没有说消灭，而且习近平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想做第二个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的特点就是喜欢这个个人崇拜，那么我想他也绝对不会抛弃这个东西。
好，那谢谢我们这个张俊华博士的点评和对我们网友的意见的回应。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